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七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在二楼正堂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手头没有讲义，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要再读这段经文，第十节到十五节、十四节，第十到十四节。这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预言之一，也是最有名的预言之一。可是它发生的时机是一个你没有想到的时机，也是在一个君王的悖逆的背景底下说的话。来，我们来读十到十四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还是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知道这个兆头后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结束的地方被马太引用，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天使给他一个名字，是耶稣。可是天使提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赛亚讲的这个名字，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亚哈斯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一个君王。如果用我们今天对信心的定义的话，那倒不见得。如果信心的意思就是很积极进取，想要有所作为，遇见事情不怕困难，想办法去解决问题，那么亚哈斯还蛮合乎这个条件的。他在面对国家的危难的时候，他蛮积极进取的，他有他的作为，他做出去跟一个大国联合，依靠美元，不是美元，依靠亚述，就胜过了北方两个国家，他是有作为的。圣经好像也没提到他，虽然以赛亚说他的心会害怕，可是并没有提到他因为害怕就缩在一边，并没有，他还是很积极做一些事。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像那样的，那个真实的信心是一定会跟神产生关系的，真实的信心是会会去把自己投身在神里面，完全的依靠他，会好像跳进他的里面，甚至跟他黏附在一起。可是亚哈斯没有这个意思，亚哈斯自己有办法，他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神的。他可能也觉得那样就够了啊，所以就是先知以赛亚怎么跟他讲都不太有用。所以神就想给他一个兆头帮助他。神有的时候会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光听到就明白，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点线索，一个兆头，神处心积虑想要我们注意到他，想要我们对他有信心，所以他会想办法做这些事。那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比较柔软，不是像亚哈斯一样，有的人好像一点点线索对他们也就够了。你会不会这样？一点点线索就够了。在别人看也许觉得那个有点牵强附会，那个没有什么，那是自然就可能发生的。对 这个人而言，他却觉得那是一个兆头，一个线索，就全然投入其中。我想到我出侍奉主的时候，在宜兰罗东，在那边五年建立教会。这个故事以前我也讲过，我们在罗东开始有聚会之后不久，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其中有一位是在宜兰的一个教会的女传道人，她很喜欢我们带领的追求，所以就请我们每一个礼拜二的下午去她的教会带领一个追求的聚会，所以我们就去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礼拜二都下午都去，那主也在那里做工。有一个礼拜二下午，我们在台北有一个妈妈，她在宜兰有一个好朋友，以前都在教会里面一起追求一起侍奉，可是后来她不知道因为教会的原因或者她自己的原因，后来她就有点离开主，没有聚会，好几年没有聚会。所以当这个妈妈，她原来想我们是去罗东建立教会，可是后来听说我们在宜兰有一个聚会，虽然不是自己的聚会，也不是在主日，他就专程从台北去看他那个好朋友，在礼拜二的时候，然后下午就按着时间带他去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聚会在宜兰的县政府附近啊。那他以为他知道那个路，因为他是宜兰人嘛，可是那一天聚会前 让他跟这个我们在台北的妈妈一起去的时候，到了那个县政府附近，他就发现他其实不晓得那个路要怎么走，就在不晓得路要怎么走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刚好骑机车经过那里，因为我们要去聚会就会经过那里，那就表示他提早很多去聚会了。我们那个时代在喜安堂聚会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妈妈就是去宜兰带她大概也是一样，两点半聚会，她有可能不到两点就已经想要到达聚会的地方，因为我们都很早去，所以她会碰到我们，表示她也很早去。然后因为她碰到我们，我们认识那个妈妈，我忘了那一次她有没有先告诉我他们要来，无论怎么样，我们因为碰到他们打个招呼以后，那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另外那位年长的姊妹，我们就告诉他前面怎么走，其实已经蛮近了。你知道吗，这个老姊妹那时候她应该已经六十几岁，这位老姊妹她许多以前是爱主的，可是有许多年离开主没有聚会，可是我想她心里还是有主，所以那个时候当她被朋友带去要回到聚会中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你也可以说近乡情怯，他也不知道神会不会责备他，像这样有的人遇见这些事会这样想。所以当他在路上这样碰见我们的时候，对他来讲那个意义非凡，他觉得那个是神在跟他表示神悦纳他，神欢迎他回到他的面前。就这样，他第一次来聚会，在路上就遇见主，然后参加我们聚会，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带领的聚会的形式，从第一次就全然的投入，而且那一天聚会结束，他就跟我们讲，他知道呢，我们用的是别人的教堂，他说曹弟兄，如果有一天这个地方不能用，到我家来聚会。所以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去了他家聚会，他家在宜兰火车站附近，是一个铁路局的宿舍，他现在是铁路局的一个主管。我们在那边聚会了四年多吧，直到我们离开，后来宜兰喜安堂就从那里开始的。这个姊妹一直到过了几年，她忽然半夜心肌梗塞去世之前，就是全心的爱主，完全的投入，就是像这样的人。你知道她遇见主的原因，换了另外一个人可能觉得 那有什么嘛？你走那条路，牧师会去聚会，也一定会走那条路。而且你即使没有碰到牧师，问人家也一定找得到。可对他来讲不是这样。你要不要使自己变成这样的人，而不要那么挑毛病，有一大堆的自己的意见。我们刚开始服侍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位姊妹在工厂里面工作，有一次她带了她的同事，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一个妈妈，那时候才二十几岁，那个妈妈虽然很年轻，已经有四个小孩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个妈妈来了一两次，不是很习惯我们的聚会的方式，她就没有再来。那她一个人，她住在那个四节，大概是吧，宜兰县的四节。那她的母亲是住在桃园。那她母亲后来生病，在病中有人传福音给他，那他信了主受洗，后来他妈妈去世了。那这个女士她有四个小孩有先生，可她先生对她并不好，到一个地步甚至认为她应该认真工作，不要请假，连请这个丧假她都不让她去奔她母亲的丧。那当然他很思念他母亲，那他因为有我们的那个姊妹传福音给他，一定有一些福音的种子，所以对他来讲，如果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他也期待他妈妈是这样。可他没有把握，他妈妈是在最后病中才信主，就那样然后很快就死了。神有接纳他吗？他真的在天堂吗？他其实很想念他妈妈，也没有把握，他对真理认识也不多。就在这个情况里面，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妈妈回来穿着一件黑色很漂亮的衣服。后来他曾经跟他妹妹查证，他看见那个衣服跟他妈妈入殓的时候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我想上帝为了帮助他的信心吧。那无论怎么样，他在做一个梦，然后就跟他妈妈讲话，他妈妈在梦中跟他说，春兰你不要担心，我在耶稣这里很好，在天堂很好，可是只有一件事，就是这里的人啊都在赞美神，可是我不会赞美神。我不确定一个不会赞美神的可以去天堂吗？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是主要帮助这个姊妹的信心带来。他跟他说，我在这里很好，可是只有一件事，他们都在赞美神，可是我不会赞美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姊妹她叫林宋春兰，她本身姓宋，她现在姓林，她就在梦中眼睛一亮，她跟她妈妈，妈妈我知道怎么赞美神，看着来跟我们两次聚会。然后我们那个姊妹是那种，我们那个姊妹现在在沟子口先生聚会，如果你认识她你就知道，那种全身都是火，一定会积极的告他要爱耶稣，要有神的同在，要追求主，要赞美，像这样的人。所以他听了很多这些事，虽然他自己刚开始并不习惯我们那样的聚会，可是他就在梦中尽量教他妈妈怎么样说哈利路亚，怎么样赞美神啊，怎么样举手啊，什么都来尽他所能的，很初步的也好都教他。妈妈说好，天使在叫我要走了，然后他就梦醒了。你可以想象接下去那个礼拜天他做什么事，来聚会，然后从此以后就没有中断过聚会，而且大概过两三个礼拜了，他就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我想他也把他的孩子们都带到主面前，他有一个女儿前几年跟我联络，他要读神学院，我现在好像住在台中。所以神很愿意给人一个兆头，那个线索，可是也要我们跟着上去，对不对？当神要给亚哈斯一个兆头来帮助他，对亚哈斯来讲，他里面根本没有神，在他生命里面没有什么位置，好像他没有任何的空处是为着神的。他有办法，但是都在自己的里面。 所以神想要给他一个兆头，好叫他的眼目能够从这些自己还有我们能够想的办法里面转移，能够想到神。可是亚哈斯连这样都不要，他不要，其他家没有需要，他说的话还蛮属灵的，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才会有以赛亚这样的话。可是就在人类这种失落到很极致的地步，却出来神一个伟大的预言，对不对？将来要来的那一位要为童女所生，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姊妹，我借着这个，我们来想想看这一件事，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的？有的人他们对信心的含义就是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比方看到一个信心，一个神迹，他们却像那样的事就使他们有信心啊，或者说他们认为，如果真的有信心的意思，就是会看见或者行出或者是经历神迹，他们称这个就叫信心。这个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并不都是这样。如果你把信心建立在一个这样的神迹上面，你知道吗？那个信心常常是不稳固的。你因为看见一个神迹，无论你自己经验到或者听别人的见证，你就很受感动，很奇妙，很兴奋，那种你自以为的那种信心，觉得很兴奋的那种信心，通常不会持久，对不对？你有什么东西你看得很兴奋，可以一直兴奋十年的，你有过这种东西吗？不要说十年，一个礼拜可能都没有，对不对？有的人到后来就需要更奇妙的神迹才会感动他，这个像上瘾一样，你的烟瘾会越来越大，你的毒瘾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建立在神做了什么事上面，我们的信心是在神身上。因为信心的意思，新约的信心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我们过去这个主日提到，就是委身在神里面，投入到神里面，依附在神身上，好像黏附在他上面。我特别喜欢台语的一个说法，是说到新约的信心最好就是停掉住，停掉了。因为小孩子在停掉了，一定会尴尬，一定会尴尬，小朋友就是黏住你这样。我们应该对主就是这样。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一种活的，是一种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委身，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成为最要紧的，就是像这样。我们需要不时的查验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信心，不要把我们的信心都放在神做了什么事，为我做什么事这些事情上面。也许我们没有像亚哈斯这么悖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仍然不是那么扎实稳固的，我们都要留意。那这是上一次我们提过的，我今天觉得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可是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八节，第五到第八节，以赛亚书八章五到八节。来，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逐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第九到十八节，我们也要来读。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 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取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信悔。我要等候那颜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利逊是亚兰的君王，对不对？亚兰王利逊，利玛利的儿子是比加，是北国以色列的君王。为什么这里说他们喜悦利逊和跟利玛利？明明这两个国家联军攻打他们，很可能这里的意思是说，他们觉得利逊跟利玛利所以能够胜过他们，因为他们同谋，他们合伙，他们联军攻打更南边的犹大。哎，这个主意不错，我觉得有点这个，很可能先知在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亚哈斯也有样学样，不过他找来的跟他联军的比他们强多了，亚述从更远的地方找来，有可能先知在这里讲的话是这个意思。他说因为你们喜欢这个，好，既然你们喜欢，那么亚述来，刚开始你以为是帮助你，后来呢就会像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要漫过一切的水道，漲过两岸，要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我觉得在这里神也用的有点像双关语，因为一方面讲到亚述要来像大河泛滥仗义过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亚述原来就是从大河那边来的，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那边来的，所以先知们常常会这样啊。先知们多半都很懂得这种象征性的比法啊，这种比喻的这样的说法。可是我要先请大家注意，我们刚读的这个八章五节这一句话，第六节这句话，他说：“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一条小水道，不知道是天然还是人工的，可能跟他们用水什么有关。那个水可能也引进一个池子，在新约时代，你记得有提到希罗亚池，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医治他以后，叫他去希罗亚池子去洗，对不对？好像希罗亚流进希罗亚池的那个水道的水流得蛮缓慢的，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不是那种像有些溪流很急促的流。那先知用了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观来讲这一件事，先知在说什么呢？意思可能是这样，就是你们嫌倚靠神太慢了，就像希罗亚缓流的水一样。你知道信靠神确实比较慢，我们的神啊，哈，有的时候很急死人，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看着这个世界的进展，我们觉得神难道没看见吗？他应该要一定要胜过他嘛，对不对？ 那世界都已经搞到这个地步了，我们没有胜过他，怎么可以呢？可是神常常很慢，我们从圣经里面你就看见，当神造了亚当夏娃，后来他们生了几个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后来被驱逐出去，成为不敬畏神的一个族类。而亚当跟夏娃再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从赛特以后，他生了以诺士以后，就开始求告神的名，他们开始更多的寻求神，成为敬虔的族类。那在那个不敬虔的族类里面，该隐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不是后来与神同行那个以诺，他只是亚当后面算到第三代了，亚当、该隐，再来就以诺。然后他就造了一座城，就用他儿子的名字取名叫以诺城。你知道造一座城是神的心意，你知道吗？你从后面来看，因为最后神成全他的旨意的时候是一座城，对不对？圣城新耶路撒冷。可是你看，这个不敬虔的族类比神动作快多了，他们造了一座城，而且还有一个人名字也叫以诺。又过了四代，到了亚当的第七代的时候，也就该隐的第六代孙子，有一个人叫拉麦，听过吗？然后拉麦生了几个儿子，他那些儿子都很有成就，一个是搞乐器的，我们今天你如果会乐器，好像他是你们的祖先，那叫做尤巴，对不对？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先，曾经说了。还有一个是专门打造铜铁利器的，好像听起来很像他把人类从石器时代带上铁器时代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做什么的，他的孩子都很有成就，在讲得出名号来的，在那个时代可能可以得诺贝尔奖，大概类似这样的。可是这个敬虔的族类到那个第七代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诺。那以诺不是亚当的孙子，已经七代的孙子，在赛德这边。那个以诺有什么作为？没有，圣经没有提到他什么作为。他唯一的作为就是第一生了一个小孩叫马土沙拉，那个大概还蛮不错的作为，因为他是圣经所记年岁最长的一个人，969岁。另外一个作为就是他与神同行300年。这与神同行其实拿不出什么成就来，对不对？好，你不觉得吗？那条线是将来要产生亚伯拉罕、雅各、以色列的这一条线，可是神动作很慢，你不觉得吗？神一向都是这样，我要让你很深刻印象，你仔细想这些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道理。然后又过一阵子，不敬虔的族类还不止造一个以诺城，还造了一个后来将要流传许多世代的一座城，一直到今天还世界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还非常非常的多，就叫做巴比伦。那是有不敬虔的族类建造的城。你知道当巴比伦城建造的时候，敬虔的族类这一边在做什么吗？很抱歉，还是没有在做什么，就是一代胜一代而已。又要经过好些年日才会出来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好了，出来亚伯拉罕以后，好像神可以开始工作了，对不对？神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把他召集呼召出来，去了应许之地。到了那边，神总要开始建造了吧？没有，那里圣经说神让亚伯拉罕居住在帐篷里面。在那地方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他连埋葬他妻子都要跟人家买地的。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之后还要经过多久才会有一座要代表神的城的城市出现， 一千年，离开不敬虔的族内，该隐造的那一座以诺城，差不多是3000年后，才有大卫出来建造了耶路撒冷。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但是今天巴比伦在哪里呢？是荒芜的，而且有一些命定要受审判的。可是神所建造的城在哪里呢？遍布在世界各地，在人的心里面，永恒存在的，永久的诚意。我们人常常眼睛不会看这么远，对不对？我在这一次春令会最后一堂主日上午给大家讲，要认识那种起初原有的，提醒大家，虽然神给我们那些看得见的有一些线索让我们认识他，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越过这些啊，看一下，想一下那个有点奥秘想不透的事情，你还是要，虽然想不透，你还是要看一下，想一下，想办法去认识一点这些事情，直望向神，直接望向神，不要只想要了解他做了什么事，他发出什么东西，然后他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要了解而已，而是直接望向那个本源的那一位，那个从起初原有的那一位，是奥秘的。奥古斯丁说，当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这就是对神最好的描述，就是像那样一位神。那个会帮助我们不会再在意这世界上的风华起落，因为这些都要过去。可是如果我们不那样忘，那么这世界这些，你说哪有那么快过去？我受苦已经受了好几年了，对吧？那也是事实，就看你要怎么看它。一个信靠神的人一定要具备有一个心态，一个态度，就是愿意让神拖你的时间，愿意让神慢一点。我不是说每一次神都这样，可是你要预备好，神有可能会这样。我自己跟随主多年来，在神的工作上，我已经侍奉主快要40年，回头看的时候有比较多可以归纳一下，下一点结论。虽然我不需要下那个结论，我从年轻我就认定这一件事，我不需要先眼见我才这样走，可是现在有的时候回头可以看到一些事情，你知道有一些现在觉得很宝贵的事工，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根本主也没有，主好像没有要你开始似的，主没有很快哇你要做立刻加上什么祝福，这样没有。有一个例子我也讲过，很具代表性，就是我那个时候30出头岁的时候，我们被邀请到欧洲去，有一个营会在比利时，我们在那边待了3个礼拜。那个时候我们全心都是要服侍，那个时候还没有申根公约，所以我只申请了比利时的签证。巴黎离那里那么近，我在那里3个礼拜，我们哪里都去不了，因为没有签证，就专心在那边服侍了3个礼拜。完了以后，他们希望我们继续去。然后我们回去跟荣教师讲，我们讲他们很高兴。荣教师一向认为，看见神的工作往前去，他都很喜乐。没有想到荣教师听我们讲完，也跟我们说，他觉得我们不应该继续去。我非常诧异，你知道吗？而且还不只是这样，我们又问他了，他主动告诉我为什么。他讲了为什么，我实在觉得，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用这种理由说我们不应该去呢？可是我没有跟他争辩，我们都没有。其实我可以不要听他，你知道吗？那是我的工作，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我主动去跟他讲的，并不是我们教会并没有那种体制，我要向他负责任，并没有。但是我听他的，我听他的没有觉得不安。如果主真的要你 怎么做，我想主会让我觉得不安，叫我一定要做，即使他不喜欢我，我还是会做。可是主没有，主让我很平安。这么 一弄，这么一平安，就平安了十年，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十年之久我没有再去。但是我觉得这是后来想的啦，我想那要主的美意。我们当时觉得心里火热，也看见神，我们去那里，人家谁会继续要我们去，就是因为神在那里做工，是真的做工啊。你们听我讲过对不对？或者你们去看我们那个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就在那一次营会上面，有一个姊妹，那明显是主带来的，她第一次到比利时来，被邀请来营会，她并不是为了营会来比利时，是因为来探亲，然后就被邀请去营会，她在那里受洗，然后第一个晚上她第一个被圣灵充满，她回去了，因为心里很火热，过了一段年日，他就从他的餐馆开始了一个聚会，那个是葡萄牙的第一个华人教会，这是很有这个创始性的事工。在那个营会里面得到祝福的，其中有一位后来成为比利时比京华人教会的牧师，有另外一位他是住在卢森堡，他也从他的餐馆开始一个聚会，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卢森堡唯一的华人教会，正式成立的一个华人教会。所以神确实有做工，但神没有让我们继续去。我们那个时候心里火热，觉得也不是觉得自己有办法，而是觉得神使用我们，神做了奇妙的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不见另外一件事，我现在讲，我先接下去要讲的是后来回头看的，就是那时候我们教会才刚建立一年而已，也都蓬勃发展，可是呢，显然主认为我们应该把教会建立得更有根基，不要太多往外面去。那十年之间教会发生过一些事，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我们学许多的功课。十年后也不是我们自己起义，是比利时那个教会的牧师主动跟我们说，你们已经十年没有来，是不是应该再来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开始有沙漠的训练学校，我们所有的外面的服事都停掉了，我们有几年完全不接受外面的服事，连我的秘书都可以拒绝人家的邀请的，因为他知道我的原则就是这样。可是那一次当比利时那个牧师跟我们讲，我跟我的妻子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时候，我们就答应了，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每一年去两次，就固定的去，一直到今年。今年是去年是第二十年，从今年开始，我们觉得至少目前呢、啊，主带领我们一年只要去一次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年冬天没有去，你没有注意到吗？当我们面对，而且我们再一次去的时候，有更多的地方预备好，而且当我们面对这些教会，他们多半都拿我们当他们的顾问牧师，所以我们能够对他们有更多的帮助，因为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可是我觉得更要紧的还不是我们个人而已，而是因为我后面有一个建造的稳固的教会。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可是我们在外面服事，我很清楚知道有这些这里的弟兄姊妹这样真实的扎根在主里面，在追求跟我们去外面服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再一次讲，记得哦，神动作蛮慢的，还不只是这样，他在诗篇里面这样讲，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悦人的腿快。读过这个经文吗？他不喜欢我们快、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还是有许多基督徒用这个世界上认为成功的标准，整天鼓励人，鼓励年轻人要追求卓越。我没有觉得追求卓越是错的啦，我们本来都有上进的心，这一定是对的。 要做得更好都是对的。
可是那么强调这些事情也许不完全对，
不要厌弃希罗要还流的水，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个需要，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个考验，你可能很快知道信靠神是对的是好的，可当你来信靠神以后，一次两次一天两天祷告好像神没有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你就遇见一个考验，接下去你要做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难处嘛，那我们就祷告，那如果好像一个精彩的故事应该这样写的，然后一祷告神就做工嘛，然后就有很好的结局，一步一步的各方面的建造什么都很兴旺起来。可是神常常没有这样做，我那么多年来神真的常常没有这样做，然后你就有可能，你如果是在我们教会，你就有可能听见在讲台上的那些人在讲说，更重要的是神要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好啊，那你只好学习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学习里面怎么样更有安息啊，仍然充满了喜乐啊，信靠神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好，我们要充满了喜乐，信靠神，里面有安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样会使得神做工快一点，而且又常常听见那种奇妙的见证，他们怎么学习等候神以后，哇哦，孩子变乖，事业变成功，身体得医治。可是为什么我没有经验到？事实上我告诉你，很多人也没有经验到，并没有像你以为的那么多人经验到。慢慢也许你会开始想，或许我不要只是期待得医治，或者是得到帮助，环境改变，我的丈夫改变等等，好像我们本来就应该进入安息嘛。慢慢你能够享受进入安息的生活本身就很好，你不知道你正在经历比病得医治更伟大的神迹吗？那就是神想要做的事。不过有的人一生都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等不起希罗亚还流的水，他们会自己想办法，而且通常都打着神帮助他的名义。我讲一个最普通的例子，我讲这个例子都有点犹豫，因为不要你误会了，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要专心信靠主，因为你觉得要专心信靠主，或者说不定主感动你先不要去求医药，那我们就祷告，当症状没有好转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主你再不做工就来不及了。通常我们不会让神来不及，我们就会自己想办法，对不对？对吧？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会不会到有一天，对不起，我还是用病做例子，有一天你生一个病，就是连医生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当你要来信靠神的时候，有可能你会发现你在信靠神这件事上的学习很花拳绣腿，你不知道怎么样真实的艰辛的信靠神，因为你在小病的时候没有学过这个功课。好了，我已经告诉你，我讲这个说法是眼里犹豫的讲，是因为我一定不要给你一个良心的瑕疵，让你觉得你生病去看医生一定表示没有用信心，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有的人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寻求主信靠主，这样讲好了，你去看 医生心里很平安，尽管可以去看，你不需要有良心上的压力。可是就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要不要经常留意这一件事，就是我是不是真心的信靠主。你如果真心的信靠主，你就必须同意神的时间表，对不对？对吧？所以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我们已经讲过，他的生命黏附在主身上，对他来讲，主就是他的居所。主不是一个有需要的时候有一个南瓜仙子来帮助他这样一位新生机的主，不是的。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不是在相信神现在会化危机为转机，把困难化解掉，使病得到医治等等，不是这样而已。而是你对神的信心是对他自己有信心，那个信心使你的生命依附在他身上，那个本身就是圣经所说我们可以住在神的里面，对不对？对吧？信心是用来做这一件事的，让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我从年轻的时候听传道人讲信心，总是会提到希伯来书，可是我必须承认，那个时候我听的他们讲的信心多半都是在讲信心做出什么事情来。可是后来多年以后，借着别另外有一些人的指引，当我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发现希伯来书没有那样写。希伯来书讲信心的时候，都在讲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紧紧的在跟随神，他的信心是用来做这一件事的。像亚伯拉罕，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然后就找到一个钻石矿，圣经没有这样写，对不对？他遵命出去，然后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就跟随神到了那个地方。我想他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很可能有还蛮好的房子的，到了那边却住在帐篷里面，而且也不是说这是暂时的，没有，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他在迦南地一共住了足足100年呢。他75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活到175岁。希伯来书讲的信心是像这样，当你也认识这个的时候，你就会懂为什么以赛亚在这里讲说他必作为圣所。他想要神的百姓明白，神不是只是来一个呼之即来唤之即来呼之即去，然后来满足你的需要，垂听你的祷告而已。他要做我们的圣所，你可以找到他，他成为我们的居所。可是同样一位主，他预备好在那里做你的居所，就好像有很坚固的根基，有一个大磐石在那里。可是同样一个磐石，有的人拿那个当他的居所，另外一个人却踢到他就半跌了，有没有？我们刚读的圣经是这样做的，对不对？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成为敌人的磐石，成为绊脚的石头。那个常常跟你能不能等候有关系。希罗亚缓流的水历世历代使很多人半跌，你不知道吗？如果你曾经这样半跌，你再站起来，借着所受的教训学会拥抱它，学会宝贵它，使它成为你的圣所，那就是神的目的。所以在这里神指责他们想要同谋背叛，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做不到，我就想办法寻求别的帮助，好像跟人联合一样，就像去亚述寻求帮助。用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方面，我们也是这样。神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跟着说，你们不要跟着这样做。 你们他们怕的你们也不要怕，你们只应当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接下去以赛亚就说他必作为圣所，最好你不要成为后面讲的那个话，却像以色列两家成为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有的人在那种情况里面，他们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他们也寻求帮助，寻求属灵的帮助，但是他们往另外一个方向寻求，那个方向比较有趣一点，那个方向也比较实在一点，事实上会比较快一点，就是卜卦啦，算命啦，像这个方向。这是接下去讲的话，我们来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来，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什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瞰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我在罗东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在我不确定是哪一个长老教会世界还是罗东长老教会，有一个姊妹把她弟弟 带来我们教会聚会。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她是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她带去长老会聚会，那也许是因为她觉得她弟弟的背景，我们比较有讲圣灵，也许比较来这里会得到多一点帮助，因为她弟弟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他懂易经，他会算命，用易经算命，而且还蛮，据说还蛮准确的，有很多这样的经验。他跟我讲他一些很特别的经验，也跟我提到后来他怎么会信主，他就是遇见一件事让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就好像一个他觉得变成混乱的一个情况，可是就在那种情况里面，他为自己卜了一个卦，当他卜卦的时候，那个卦文叫他去找神，他说你知道我们那个卦是不太管什么神不神的，因为那个是在讲到好像万物之理奇门遁甲的东西，可是那个卦叫他去找神，不是找那种，你知道台湾民间讲神有时候指的是各种灵，对不对？可他知道那个卦文叫他找的是，对他来讲那个无可置疑就是他姐姐，他姐姐是基督徒，然后传福音给他不信主，所以他姐姐讲的耶稣那才是至高的神，所以他才愿意来信主。他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蛮火热的，蛮认真的，后来他开始遇见工作上的需要，就需要祷告求问神，他就遇见一个考验。当他祷告求问神的时候，他就没有答案，你知道吗？那是因为他的心还没有被建造成要跟神联合在一起。有一天他来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卜一个卦立刻就会有答案，他讲那个话的时候其实他心已经开始在摇摆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经验不足，没有那么激情的意识到这些事。其实我就是意识到，我也不没有把握一定能帮助他。可能那个之后，他就逐渐的淡出教会，后来就没有再来聚会了。我也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再有回头或者去别的地方，因为后来我们离开了那里了。可是那是很实际的事，对不对？卜卦快多了，他说这是以赛亚的这一句话最好的诠释。神的路实在很慢，希罗亚 缓流的水激死人了。可是主很清楚的说，如果你寻求那些至终，你是要落在黑暗里的。他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信主不算太久，我读旧约读到以赛亚书这一段话，就很深刻的放在我的里面。从那时候以后，我觉得我不是因为这句话才受感动的啦，本来就受感动，可是这句话就很深刻的抓住我。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这句话都一直带着力量在我身上，就是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所以我已经有超过40年有一个习惯，生活生命当中无论一件什么事，思考什么事，都很自然的就会问圣经怎么说，神怎么说，神的训诲和法度是什么。先知很清楚的说，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对神的话会真实带来盼望。可神的话熬炼我们，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持定神的话，就要预备好，神不一定按你的时间表行事。约瑟从年幼懂得这件事，信靠神，而且遵行神的道。他的哥哥们不是，他哥哥们有各种花招，可能也从他们妈妈们学这些事吧。可是约瑟不一样，他的心总是往属天的方向去，所以他常常有异梦之类的。然后他做了两个梦，他也告诉他的哥哥们。那个梦在当时显然是很荒谬，所以他不但他哥哥们，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很不以为然。你记得吧？他那两个梦，我们都知道那两个梦要经过22年才应验。你有没有算过？他39岁那一年才做宰相，而他做那个梦的时候，大概还不到17岁，差不多那个年纪。在那22年里面，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学习跟他哥哥们一样，才能融入他们中间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让人家觉得你很奇怪？他没有，他并不是跟他们关系不好，不是的。可他守住神的话，诗篇讲了一句话，为他这样一生做了一个注解。他说：“神的话试炼他，只等到神所说的都成全。”你们读过这个话？神的话试炼他，你真的要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你就要愿意让神的话试炼你，而不是有招拆招，反正就是遇见什么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不完全是这样。那些现在很快得到答案的，很快解脱那种困境的，圣经很明确的讲，有一天他们要倒在黑暗中，对不对？必不得见晨光。可是那些受过痛苦的，那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愿意像约瑟一样，因为持守着的话而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你知道我在读什么经文吗？就是我们刚刚读完的8章，接下去9章的话，9章第1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石印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晓不晓得这句话不是只出现在这里而已？你知道不知道它还出现在哪里？马太福音12章。当主在，不是马太福音12章，马太福音第4章，当主传道的时候， 写福音书的人引用这一段话，说这个话是要应验在基督身上。这样够清楚吗？你如果能够等至终有荣光等候着我们，耶稣一来就把黑暗都出去，撒旦的权势就怎么样粉碎，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对吧？可是那个前面有一个前提，你是不是真实的信靠神，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也愿意让神的话试炼你？我想你知道，我并没有说所有神的话都是这样，有些神的话可以立竿见影的，但是你不能期待所有神的话都是这样。神在你身上的命定不都是这样，而我们信靠神，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不都是这样。你现在懂一点这个艺术好吗？就是我们的神有的时候动作比较慢，但是他最后整个的宇宙是站在他那一边的。你应该相信这一件事。那些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很多年来我一读到这一句话就非常的受感动，也许以后你也会这样吧，对吧？你如果了解前面这些话，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那个最后的结局才是比较重要的。 OK